我们今天最后一堂，我们讲实在的爱。那么，我们从哥林多后书这里讲到说，一个人能够有爱，一个教会能够有爱，一个基督徒能够有爱，而且继续有爱，必须是不断凭着圣灵的恩典，凭着信心，我们领受了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始终要强调这一点。如果没有福音，没有圣灵，没有恩典，律法只是定我们的罪而已。但是如果有福音，有恩典，有信心，我们就可以喜悦上帝的道路，像诗篇119篇一样。我们求主帮助。保罗在这里讲到马其顿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恩典，他的很大的恩典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那是第二节。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不是先说哦，这是上帝的命令，我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各位，上帝的命令如果不借着上帝的恩典，只会定我们的罪，我们行的是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艰难。保罗说第八章一开始第一节讲，这是神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典，就是他们受患难，他们在患难，这是不好的事，大试炼这也是不好的事，但他们能够有满足的快乐，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求神不断把他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得胜。他的上帝的恩典使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愿意奉献，他们愿意乐捐，他们愿意侍奉。我们如果天天都听到人家跟我们讲，的确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跟我们讲，你要侍奉啊，你要摆上啊，要怎么样。各位，如果不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听这些真是很累的，我们讲也是很累。可是上帝是常常这样讲的，上帝对我们的律法的要求是很严的，是很多的，是很苛的，是完全要遵守的，是我们从心里要遵守的，是我们办不到的，是叫我们死的。但是那恩典叫我们能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在不可能的状况中，因为领受了恩典，因为有信心，我们就活出奇妙的喜乐，奇妙的满足的快乐，还有那个真实的爱，能够照着力量，这个力量是神给的力量，能够超过力量，这又是神给我们超过的力量，然后甘心乐意。各位，服侍不是很难的事，尤其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非服侍不可。有恒的服侍是很难的，我们常常任重可以撑一下，道远就很难走得久。我们需要神不断的扶持我们，每天每时每刻，因为我们靠自己真是一秒钟都站不住。有恒的服侍也不难，有恒的有快乐的服侍那就很难。心中是真的有从主来的喜乐。这个教会马其顿教会是极穷的，这个教会是在患难中的，这个教会是受大试炼的，这些都不能叫我们快乐，但是他能快乐，因为在他里面的上帝是真实的，是丰富的。我们常常向主大大的张口，求你来充满我，我真是可怜，我已经蒙了你的大恩典，求你继续赐恩，因为我没有一刻可以不靠着你。我们时时刻刻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很艰难，我们用力，那么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甘心，让我们乐意，充满了喜乐来做。哦，各位，尤其是做师母的，尤其做基督徒的教会的这个丈夫是牧师，我们做他的妻子，实在是很累，实在是特别辛苦。我们求主帮助，让主的爱常常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我们不敢说一直始终是很快乐的，因为我们也有情绪，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极苦的时候因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极多的喜乐。今天如果是牧师，我一定会说有一个师母很那么严厉，我们是很辛苦的，但是求主帮助我。不过牧师不在这里，我就多讲师母的辛苦哈，势力哈哈。这个教会真是难以想象，但是我们每个信主的人，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不是我们有多大的灵力，不是我们有多大的什么特别的天纵英明，我们就是很平凡的人，我们依靠上帝，神都在我们这些平凡人身上工作。 马其顿教会又穷又有患难又有艰难又有很大的试炼，他一直都是讲快乐乐捐，快满足的快乐，甘心乐意的捐，而且他是再三的求我们，一定是保罗说你们这么穷不要再捐了，他求。各位，我们现在都刚好相反，一天到晚求人奉献，一天到晚求人摆上，一天到晚拜托，然后要威迫利诱啊，如果不摆上生病啊，如果你摆上你看神多好祝福啊，现在刚好反过来。各位，如果是这样该多好，如果有一天教会弟兄姐妹都在那里敲门，牧师啊，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多服侍一点啊，让我洗洗厕所好不好，让我怎样，哎呀，牧师啊，拜托嘛，恳求你啊，我跪下来求你。通常都我们跪下来求人嘛。哇，这马其顿教会实在是蒙恩的，他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而且不是只是快乐，不是只是求，不是只是超过力量，而且不只是照着所想望的，他是先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主，再归附了我们。这真是好，不是捐钱而已。各位，捐钱的人常常是老大，捐钱的人常常是金主，教会里面黑金政治非常的多，就是这也没办法，是我也是啊，奉献很多人，我当然都鞠躬嘛。就我们这不一定是罪恶，但是很多时候是巴结，是罪恶，是大小眼，就我们会这样。就各位，这些都是人性，有的时候人性表现出来是正常的，有的时候是邪恶的，不管是正常是邪恶的，人性就不是完全的。我们需要神在我们里面工作，使我们能活出那个美善，使我们能够我们的服侍。各位，你们在教会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第一个怕人不服侍，不服侍当然我们就很累了，第二个怕人服侍。什么叫怕人服侍？那想服侍人意见都很多的，想服侍人他都要这样要那样，他都说你这不对那不对的。马其顿教会他们服侍，他们捐钱，他们不是金主，他们不是说钱大声音就大，钱多声音就多，他们不是，他们是把自己献给主，他们归附保罗。各位，一个愿意服侍的人有顺服长辈的心，这是很难的。他通常愿意服侍人都是看你的做得太差了，他的确可能做得很好，可能比我们更好，但他在服侍的时候愿意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哦，这实在是太难了。各位，这都是马其顿教会的恩。当然对台湾人来人，尤其不信主的人，他不要这些恩，他不要他有很谦卑的态度，他不要他很乐意，他不要他有满足的喜乐，他不要强求人家奉献，他要有钱，他不要有试探，他不要有艰难。马其顿教会有艰难有试探，极穷，但他有恩典，他的恩典就是他很快乐，他愿意顺服，他愿意做的比他说的还要更多。啊，相对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从前书一开始你就看到，这个教会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要方言有方言，要知识有知识，要金钱有金钱，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个教会不是属灵的。这个教会有各样的恩赐，但它不是属灵的。各位，你有很多的恩赐不一定是属灵的，你有很多的能力不一定是讨主喜悦的，你需要属灵的讨主喜悦的是那个对主有更强烈的始终有的强烈的增长的那个谦卑的信心，那个信心，那个不羞愧的盼望，那个实在的爱心，而且是把荣耀归给主的。相对的，哥林多教会什么都有，钱财能力知识圣灵的恩赐都有，但他们不属灵，他们分门结党，他们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管是在肉体的事上或者所谓的属灵的事上。你看第七节，信心口才知识热心爱心都显出格外的满足，就是他们实在有恩赐，这个显出格外满足就是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很丰富，但是他们不属灵， 他们总是包括他们如果有什么善事也都是要炫耀，而且你看到后面哈、啊，他们在第九章的第二节，保罗实在非常尴尬，就是他在各个地方收集钱，他收集这些钱要捐回耶路撒冷。那保罗做这个事也是背十字架，因为他收集了很多，别人就讲话，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他把这钱带到耶路撒冷，给耶路撒冷的穷的信徒，不仅自己含冤，你收这么多钱有没有中饱私囊啊？所以在使徒行传应该二十章，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好像有八个人陪着他，圣经特别把这几个人名字写下来，就是这些人是保罗要求他人家来监视他的，就是他收了这么多钱没有中饱私囊。就是这，你在为人家筹奉献，人家讲这讲那，这很难过的。然后包括哥林多教会也会有人讲话，还有就是他们都是哦一口答应，哦我们愿意奉献，我们非常乐意奉献，哦救助耶路撒冷的圣徒我们愿意有份啊，我们一定愿意奉献。他们讲他们愿意奉献多久呢？讲了一年，但是钱没掏出来。各位对不起，刚才不知道有没有收奉献，你掏一个钟头怎么样？哎，等一下，掏了一年还掏不出来，这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有恩赐。哎，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台湾的教会很像，我们有恩赐有能力，台湾的人又会赚钱又会读书又会包括神学也读得很快，一切都很快，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谦卑的信心，有福的确据盼望，我们都缺少。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实在是求主让我们更加丰富哈。预备了一年他们还是没有，保罗在这里一直要讲啊，人家那么穷早就拿出来，你们这么有钱说了这么久光打雷不下雨啊，就是希望他们格外显出这种丰富，满足就是丰富。然后保罗特别讲为什么那个教会能丰富，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都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我们能够丰富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耶稣为我们成为贫穷，叫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都是耶稣的道成肉身降杯，让我们能够被提升。那么我们如果要有实在的爱，今天教会里常常在讲爱，我们总是在讲爱，不管是爱传福音或爱读经祷告，或者爱灵舍，或者爱穷乏的人，或者金钱的，或者生活的服侍，我们都需要有很多力量。各位，但是我们实在也很累，对不对？我们实在也很疲倦，尤其师母更常常很累很疲倦，我们需要做很多事，然后要承担很多重量。各位，这没有基督的爱常常托住我们，没有常常领受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疲倦。但是如果我们靠着主能够多多领受的话，我们就会喜乐。当然各位，我也要说一句，我们也不可以轻忽我们肉体的需要。我问我的学生，从来不问你们教会增长的怎么样啊，你们祷告会的情形怎么样，火热不火热啊，带领多少人归主了，我都没有问这。我问我的学生总是问这句话，你睡觉睡得够不够。我是不属灵的啦，所以我都是问这。各位，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有休息，我不会问你吃的够不够，这都是我们不需要问的问题，我们通常都吃太多了，看身体也知道嘛。但我们睡得常常不太够，我们休息得不太够。各位，我们休息得不够，其实很多时候我真的要说哈，你们那么辛苦我还要说是活该啊。为什么是活该？你说康牧师你真是没良心，我们多辛苦啊，没有办法休息。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不休息常常是因为我们做事做给人看。各位，要做给人看就很累了，因为我们一旦睡觉啊，牧师你几点睡啊？大概两点吧，十二点吧，讲十点睡啊，这么体贴肉体，
就我们多休息一下好像都是不应该的。各位，这也是我们中国观念，对不起，在圣经里面没什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事，我们就鞠躬下台就完了，没有不需要鞠躬尽瘁。各位，那个中国的那个伟大的人都是那种哇苦得不得了的人。各位，我们不是在服侍法老，我们在服侍上帝。对，我都知道有很多现实的困难，这我都知道，但是你不在服侍人，你在服侍神。你在服侍神，你不是做给人看，做给人看累死了。我也常常做给人看，我承认。那有长老执事要到我办公室马上去看圣经，不在的时候就做别的事。其实我很希望我做，当然了，我希望我做的事情，包括有的时候我会看看网上的电视电影，我承认我是在找讲道的材料，我承认，就算不是在找讲道的材料，让我生活丰富一点也没有关系。各位，没有关系，你去度假，如果你是传道人，你去度假，你休息，你去饭店吃饭，各位，这都不是罪恶。如果人家说是罪恶，那是他有罪，你不要跟着世界讲，你不要觉得我们传道人就是应该都是过劳死的，不要这样想。最重要的诫命表现出最清楚，就是你要有安息。那我们现在最显出我们是伟大的，就是我们没有安息。我们什么心脏病啊，什么就是这一类的，各位不用，让我们欢喜快乐的服侍主，艰难都有，眼泪都有，这太多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主的预备。那么你相信主的一切预备，主不会替你睡觉的，如同主不替你吃饭一样。主不替你吃饭是因为你已经吃太多了，主不替你睡觉那是因为你常常为了要表现，对不起，我们常常是这样，要表现我们是多么的愿意摆上。各位，这些也不必去讲，我们在一起也不必讲会有对你有些什么样的要求，怎么样的不合理，不需要讲。我们多想到神实在很恩待我们，神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会友，给我们的同工，我们都能看到主在其中有非常大的恩典，非常感恩。我们并不是粉饰太平，我们有罪，教会有罪，弟兄姐妹有罪，牧者也有罪，我们都有很多的缺憾，我们都有很多毛病，这我们也不讳言。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一位伟大无比的主，我们有一位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罪恶里面，我的你的他的我们大家的罪恶里面，这么多缺憾里面，我们能成就那美善的事，主在我们身上成就。你不断的经验主的，相信主的，领受主的奇妙的爱，你要领受这个恩典，借着听到，然后借着生活中的十字架，借着十字架道理和十字架道路。我今天就提一个，我们今天上午提到约瑟，我今天继续提到约瑟的事，其实不是约瑟的事了。各位，约瑟故事我们实在太熟悉了。那么约瑟我们最熟悉的是创世纪45章，他跟兄弟相认的那一幕。其实当然每个地方都很熟了，每个地方我们都知道他做的梦，然后他在埃及受的苦，然后他在波提法家的得胜，他在监狱的得胜，然后再讲他做宰相。那么做宰相，圣经写的非常的奇妙，就做宰相以后其实他还有个最难的功课，约瑟没有去做的，他最难的功课是要跟他的家人和好，他没有去做。各位，你记得他做了宰相，生了儿子，有一个名字是神使我忘记。他没有回去，他有能力回去，他不回去。我想他有很多的痛，可能也有很多误会，这我们今天不去讲了。可能他觉得他父亲是让他被卖的那个人，因为是他父亲叫他去找他哥哥的，而且他在埃及他没有得到他父亲来找他的消息。雅各的确没有去找他，雅各没有找他是因为被骗了，他以为约瑟死了，就是可能约瑟没有回去，我能想到的理由，他有能力回去不回去，可能就是他很伤心，不是只伤他的哥哥的心， 他也伤他父亲的心，他的父亲也伤他，他觉得我就忘记那些了，就是这个事情想起来，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能忘记已经很好了，但有的时候神不是叫我们只是忘记，神要我们能够和好，当然有的时候是不能和好的，但是神也让我们不要受伤害。我要他不回去，饥荒让他的兄弟来，他兄弟来了，我想约瑟是非常激动，圣经上有讲他大哭，圣经上有讲他把西面扣下来了。其实他所有要做的这些事，他说他兄弟是间谍，有个重点，他要知道他的弟弟怎么样。如果我哥哥当年会要杀害我，要出卖我，我另外那个弟弟便雅悯现在还安全吗？然后另外他也实在困惑，他的父亲呢？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来找我？父亲为什么要我去看我的哥哥，以至于我被我哥哥卖掉？父亲为什么？所以他想知道那个状况，那么他把西面扣下去，但是我不知道他猜得到猜不到，我不知道他推测到推测不到。当约瑟把西面扣下去，然后你们也记得把钱通通放回银那个他们的袋子里面，当约瑟做了这些事回去了，他的哥哥们回去了以后，爸爸非常不高兴，爸爸非常不高兴，因为有一个兄弟不见了，十个人去买粮回来只有九个人，西面不见了。西面为什么不见了？他说哦呦，儿子说我们好难哦，那个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弟兄十二个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一个跟我的父亲同在。那个地方的主人说把他带来，否则你们就是骗我，你们就是奸细。结果各位，如果你有一个儿子被扣在北韩吧，或者说什么中国大陆或什么地方，他就说哦，我要知道你在写的加深报告是不是真实的，你说你们家还有一个小孩子，叫他过来我看一看，看了就可以放，你应该会叫他赶快去看一看嘛，就放回来了。雅各不愿意。第四十二章三十六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将便雅悯带去。然后流便或吕便就跟他的父亲说，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不带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和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不让他去。后来是饥荒继续太严重了，买回来粮食也吃完了，全家又要饿死了。他们再提，这都隔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再提，去啊去啊，我们不能去哦，如果我们要去一定要带小弟弟去哦。雅各又很生气，你们干嘛讲，他们问呢、啊、如果不把小弟弟带去，我们完蛋了。好，就把便雅悯带去了。好，后面的故事你们也知道，约瑟把那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然后叫他们走的时候，走在边界的时候被拦下来，说你们偷了那个银杯，他们就通通回来了。他们通通回来，各位，那一幕连约瑟也不知道怎么演下去了。用英文来讲，那个球已经在对方的球场了，他不能打了。约瑟说，就是那一个银杯在哪里找到，哪个人就留下来做我奴隶。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在创世纪四十四章 十六节，犹大说话，犹大说神查出我们有罪。犹大大概不知道约瑟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犹大说神查出我们有罪了，就是我们偷了你的杯子嘛。其实犹大可能有想，约瑟也知道，你们的罪是卖了你们弟弟，就是我。好，我们就做你的奴隶吧。第十六节，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收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不会这样做，在谁手中收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你们平平安安回去。各位，这时候怎么样呢？这时候约瑟故事的，我不能说真正的英雄，因为约瑟的故事英雄是约瑟，但是约瑟故事里面一个可能比约瑟还重要的英雄就犹大。犹大就讲了一番话，这番话托尔斯泰说非常动人，是不仅是圣经里面，是整个文学史上最动人一段话，是很动人。好，犹大就挨近约瑟说，哎呀，你曾经问过我们，你们父亲，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犹大当然不知道他还活着，就活在他面前。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说不行，我父亲不让他来，一定要有小弟弟去。二十七节，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我离开，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同在，我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然后犹大就表现出非常伟大的地方了，他说我留下来，这个小孩便雅悯是被爸爸宠的，他不会做仆人的，我会做，我做你的仆人。三三节，替这童子做我主的仆人，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好，这段话当然把约瑟感动了，他们全家相认了啊，一切就非常美好。可是这里犹大讲的话是我要分析一下的。犹大讲的话不是犹大讲得出来的。我们在讲这堂在讲爱，人要有爱，人要活出爱，人要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有爱，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有爱。我们那要实际，我们那要喜乐，我们那要有恒，我们那要有满足的喜乐，我们那要有实际的行动。我们必须被爱，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这爱当然就是凭着信心领受的。如果你没有，而且这不是一次被神爱完了就没有，我们需要继续被他爱，继续知道他爱我们，继续领受十字架上的爱，我们继续需要。否则我们曾经做过很伟大的事，曾经很能爱人，如果没有跟那个爱的源头连在一起，我们不能继续爱下去。如果我们没有爱，如果我们受了很多的伤，如果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受很多伤，或者在被牧养的时候受很多伤，我们同样求主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领受十字架的爱，领受耶稣的爱，不断地领受这奇妙的爱，否则我们的伤不能被医治。 很多人拒绝被医治，拒绝被安慰，很多人一直记得他所受的伤害。爱不纪念人的恶，爱不计算人的恶，原文就是爱不思想，不计算，不累积，去不默想邪恶。各位，我们人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和恨恶，我们是永志难忘的，只是不提而已，随时都会跑出来的。所以我们缺少爱，爱能够不记得这些，爱能够不计算这些。那个字很丰富的，计算那个字有记得，有记录，有默想，有喜悦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舔伤口，有的时候我们很想回忆过去被伤害的事，好叫我们有恨，然后那个恨就像基督三恩仇记一样，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哦，求主怜悯，个人、教会、国家、民族都是这样。我觉得中华民族，特别中国大陆，非常需要上帝的爱，否则过去的被伤害，包括千年以来的专政，我们真是很难有爱，我们个性、灵魂都会扭曲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讲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都是这样，所有的伟大的圣徒都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上帝的爱，没有一个人不继续不断的需要上帝的爱。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站立得住，不是凭着自己能够爱。犹大在这里有很强烈的爱，犹大不应该有这个爱的。各位，因为雅各的家庭，或者约瑟的家庭，或者犹大的家庭，跟你我的家庭一样，是一个病态的家庭。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化的家庭，我从来没有在圣经看过一个基督化家庭。各位，你找给我看，包括耶稣的，包括大卫的，包括亚伯拉罕的，不是多妻就是兄弟相杀，就是什么，没有一个好的，没有一个我们在图画上看到的，哦，什么什么爸爸妈妈牵着小孩在公园玩的，我从来没看过。一起读经祷告，牵那个火鸡，感恩节火鸡，美国有这些，圣经里没有这些。各位，我们每个人，这个罪恶的世界，圣经伟大的地方，我们信仰伟大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躲避问题，圣经不粉饰太平，圣经把人的罪恶、圣徒的罪恶都讲得清清楚楚写出来，把人间的悲哀都写出来，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写出来。但是我们不是停在那里，我们有答案，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有十字架上的救恩，这就是我们一切的答案，这就是我们的欢乐，这就是我们的诗歌。虽然我们不一定都能活得这么好，但是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能够讲。雅各的家庭，雅各有四个妻子，一对姐妹花，可能也不是花，一个是花，一个是草，莉亚很丑，拉结很漂亮。你们都知道雅各只喜欢拉结，雅各不喜欢利亚，为什么？因为利亚是把他的童贞骗掉的那个，当然不是利亚骗他，是利亚的爸爸拉班骗他。这个故事我们不讲了。在创世纪29:31，当他们结婚了以后，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你看原文讲，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是被恨。雅各对他这个第一个妻子的态度，恐怕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恨他，讨厌他。不只是他不漂亮，就是利亚就是一个被雅各的岳父，也就是他舅舅拿来骗他，骗他的爱情，骗他的劳力的那个东西。利亚怀孕生子，第一个是流便，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我没有要恨我的先生，我没有要骗我的先生。利亚也是很可怜，哎，她长得不漂亮，不漂亮是谁的错嘛？又不是她的错，谁想不漂亮？然后又被他爸爸抓，我不知道，这你可以去想。我常常写，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要编这个话剧啊，什么布道会的啊，圣诞节的，你可以写一个利亚传，一个丑女孩子的传， 可怜呐、啊，然后被爸爸拿来要骗取另外一个人的工钱、工资一切。哦，我对不起，这都很难想象，在他们结婚的晚上，雅各是何等的激情，第二天早上看是你，恨透了。我丈夫必爱我，我帮他生了儿子。第二个儿子西面，耶和华听见我，中文是失宠，原文是听见我被恨。听见，也就是你可以想象雅各对利亚的恶言恶行，耶和华都听见，再给我一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叫利未，联合，这话不更难听了？他们就是联合，他们就是有性爱，所以生了三个，生了三个，说如今我丈夫必与我联合。各位，这很难听，我跟我丈夫做爱，他一点都没有爱我，他没有跟我联合。第四个是犹大，你单看这四个名字，你就知道利亚多可怜了。当然雅各是讨厌他，我们也不能怪雅各讨厌他，他不漂亮，然后他又曾经不是他愿意的伤害过他。各位，我就觉得哦，雅各利亚的这四个儿子，当然他总共有六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这四个儿子这六个儿子在这个家里不会快乐，因为天天看到爸爸伤害妈妈，言语的行动上大概没有，言语的伤害，态度上的伤害。各位，这是一个不正常的家庭，我们哪一个家庭是正常的？我们哪一个原生家庭是正常的？都有各种不同程度扭曲，包括耶稣的家庭，包括他兄弟对他，各位，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我们有答案的，你要想到我们有耶稣的，如果你不想到，不领受这个福音，我们就不能继续活下去。好，他看到他的爸爸伤害他的妈妈，他看得到，所以这是一个明雅各犹大是一个聪明的小孩，聪明的小孩常常会特别愤世嫉俗，所以当然他们也就恨拉结所生的两个小孩约瑟和便雅悯，所以非常恨，恨到当然前面一个就把约瑟卖掉了，本来要杀掉他的，卖是犹大的主意，就他们对这个兄弟很不喜欢。约瑟可能刚小的时候也是大嘴巴，常常讲，做梦你给我下跪，你讲这干嘛？但是就是因为上一代的不和，这一代也不和，犹大不是一个好人。尤其当他们第一次从埃及回去的时候，当他们回去说哦，那个被西面被扣下来了，西面被扣下来，我们现在要回去。当雅各听到的时候，雅各说的是什么？在创世纪42:38，我的儿子不可和你们一起去。各位，你听听看，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我的儿子就是便雅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但他是说我的儿子，你的儿子不可以跟我们去，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狗啊，我们不是你儿子啊，我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去还差不多，你们不是我儿子，你们妈妈不是我太太，他一直在表达这个话。你看到这个时候，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去，你也知道嘛，一只雅各就是三千宠爱在两三生嘛，第一个就是拉结嘛，另外就是拉结两个小孩嘛，其他都没有，都没有爱过，不知道有没有爱过，到最后当然我们也很不知道是觉得很高兴还是怎么样，雅各和拉结最后是葬在一起的，利亚雅各和利亚葬在一起，拉结没有。 不过这个我们不去谈它。你可以想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聪明的儿子对父亲，我觉得是恨的，对同父异母的这两个兄弟也是恨的，这是很正常的。好，那他怎么能说出这种话？他怎么能够在44章，看起来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当便雅悯包包里发现银币的时候，他们跟他一起回去，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他们回去，我也不知道约瑟会做什么事，但很不错了啊。便雅悯，哎呀，真是看不出你还是个贼呀、啊！哦，这是你自己害自己，我们没办法了哈、哦，我们就回去了。你好自为之哦。他们居然回来了，当然这可能也救了他们的命。哎，他刚刚我们念的跟约瑟所讲的话，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一个人，他父亲疼爱他，这每一个字都不应该是都不应该是犹大说出来的。我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他父亲疼爱他，他们最恨的不就是父亲疼爱他吗？父亲只疼爱他，不疼爱我们。然后他重复雅各说的话，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这什么话吗？但犹大说出来了，我的妻子就是拉结。其实他不是只有一个妻子，哎，还有我妈妈，哎，生了两个儿子，不是两个儿子，12个儿子。哎，我们最恨的，我们跟约瑟的仇恨，就是因为你不把我们当儿子。现在他说两个儿子，好像他心里完全没有别人，只有这两个兄弟，有一个已经不在了，另外一个我要保护他。犹大怎么会有这样的爱？甚至我不知道犹大会不会和这些兄弟会不会在便雅悯被扣下去，然后他们回去以后，然后爸爸可能真的就一急一气一伤心就死了。他们一直在讲这话，雅各也在讲这话，我想是雅各到晚年到后来的时候，在还没有去埃及的时候，我想他是一个悲哀孤独可怜的老人。他除了想拉结以外，想约瑟以外，就天天在宠那个便雅悯，其他的他都不管。他的命跟便雅悯是连在一起的，他的确是他活着就只有一个便雅悯，他看到便雅悯就看想到便雅悯的哥哥，想到便雅悯的妈妈，他就在宠他。所以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我看也是被宠坏了。所以他们一直在讲这两个人命连在一起，如果便雅悯死，雅各一定死。当然我提醒你一下，便雅悯不能跟雅各离开，一离开雅各会死，这雅各自己讲的。结果一离开，雅各也活了，便雅悯活了，约瑟也活了。各位，你的偶像要把它剪断。如果他们是这样的相连，雅各一切的盼望在便雅悯身上，便雅悯没回来，雅各很可能死。最起码我认为潜意识里面犹大很高兴发生这事，爸爸死了，便雅悯也死了，约瑟也死了，我们这么多年妈妈受委屈的仇恨被报了。我不知道犹大会不会这样想，但犹大没有这样做，犹大居然能够完全体会他爸爸那不应该有的专门宠爱这两个儿子的心，而且很体贴他。我父亲有两个儿子，我们没有没关系， 我父亲不爱我没有关系，我还是爱他。我父亲有一个儿子没有了，这个儿子我替他做奴隶，我做奴隶没关系，他只要回去跟爸爸快快乐乐在一起就好。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是他有爱，他的爱从哪里来？他不应该有爱的，他是一个仇恨中长大的。好，我们看创世纪三十八章，这件事情是犹大改变的原因，但这件事是非常丢脸的事，非常羞耻的事。这件事是我们不愿意讲的事，在整个约瑟的故事里面，这件事我们是跳开的，但这件事我认为是关键。三十八章第一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就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她就怀孕生了儿子。犹大给她起名叫尔，她又怀孕，母亲给她起名叫俄南，她父又生了儿子，给她起名叫示拉。那时，各位，这个事情应该发生在约瑟事件就是前之前或者是附近的时候。犹大离开他弟兄，犹大不想在这个家里，犹大不想在一个看到他妈妈天天被父亲伤害的一个家里。当约瑟不在了以后，犹大也不想看到他爸爸继续只是宠爱便雅悯，他离开了。他跟一个迦南女子结婚，生了三个儿子，然后这三个孩子呢，老大尔娶了一个妻叫他玛，第六节。第七节，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犹大对俄南说，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这是当时的一个规矩，叫兄终弟及。弟及很多的宗法社会都有这样的情形，这个不是什么，这是规矩。我们中国也有过。那我们更熟悉这件事是路德记，就是哥哥死了没有留后，弟弟要娶嫂嫂为妻，生下来的有一个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这个是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在圣经里面有，以色列风俗里面也有。这个犹大的儿子不好，长子尔耶和华叫他死了，这应该是很坏。我想很坏也有理由的。我觉得犹大既不是一个好儿子，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我想他，你看到后面更不是一个好父亲，也不是一个好丈夫。理由就是他没有爱，他在一个不正常的家庭长大，所以他很变态。那么以至于他的儿子也不好。第九节，儿男知道自己生子不归自己，就没有给他哥哥留后。然后耶和华又很生气，又在讲他做的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也叫他死了。圣经很少这样讲，我们做的都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但是耶和华没有马上就叫我们死，他叫这两个赶快死了。犹大是怕示拉也死，你看这也是一个糊涂的父亲，他只想到这媳妇特会克人，他没有想到是自己儿子不好，所以就对他儿媳妇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十二节，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苏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对不起，这句话各位不好听，什么叫妻子死了犹大得了安慰？这是什么话？可能很多丈夫是妻子一死就得了安慰，不过这里的意思稍微把它拉长一点，就是犹大的妻子死了，犹大悲哀了一阵，然后呢心情就没那么悲哀了。各位对不起，过了一阵没那么悲哀就叫得了安慰，得了安慰意思就是又想找女人了。
好，他就到一个地方去啊，有他去一个地方剪羊毛。这十二节当然是一个伏笔，就在讲犹大有性欲。十四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这个示拉其实也不是，就是这不是经过十年八年，可能就两三年，或者是一两年，因为这个时间不会太久。其实就意思就是，他玛觉得犹大不会把这个小弟弟给他了。当然，他玛也想到，就是因为我克死了他家两个小孩了，就是这公公不肯了。各位，对不起，我让你想一想，如果你是他玛，你在这一家里面，你会怎么做？你的老公是很恶的人，很坏的人，以至于耶和华叫他死掉了。你第二个老公又是很坏的人，耶和华也叫他死掉了。然后第三个不知道好坏，反正公公不给你了。然后这公公也非常小气，也不是在他家，你回你爸爸家，等到我的儿子可以结婚了再过来，我不要花钱养你，等到你过来的帮他生孩子可以。很小气，很刻薄。犹大不是好人，我一直要强调这件事。十四节，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这就是妓女的样子。第十五节，犹大看见她，以为是妓女，因为她蒙着脸。犹大就转到她那里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她原不知道是她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从羊群中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来送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以前，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头呢？”他玛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与他同寝，他就从犹大怀了孕。这一段呢，也是非常简洁。那非常简洁，你看到他玛的聪明，你也看到，对不起，犹大的好色，犹大的那个好色，那个急的样子。他看到一个，他认为那个女人是妓女，就要跟她睡觉。他玛倒也很会演妓女，钱拿来，哦，钱拿来啊，哦，我们先行了好事，行了好事，我去山羊羔里拿一只，打发人来送你。哎呀，开玩笑，先给钱，你成了事以后不给钱，我怎么我到哪里去拿？那我现在没有钱，但是我很急呀。那你给我一个，这里说当头，给我个东西抵押。什么抵押？你就看到犹大说：“那你要什么抵押？”他玛就说：“身份证、驾照、健保卡，最重要三个东西。你的印、你的袋、你的账，这的确就是你最重要三个东西。其实恐怕身份证，还有你的银行的存折，最重要的，就表示这是你的。”犹大就给他了，他玛就走了。然后继续注意啊，他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裳，就表示他仍然是表示他是寡妇，不是妓女，也就是他没有再行任何的淫乱。第二十节，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送一只山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来，却找不着。然后就说：“哎，那路旁妓女在哪里？”他说：“这里没有妓女，我们没有找到她。”犹大说：“哎呀，你找不到她，这样我们会被羞辱。哎，那女人拿了我的身份证，还有印章，还有我的什么存折，然后拿到一周刊去，那我就完蛋了。那我还做什么人？我会被羞辱了，会被勒索了。”哎，但是一直都没有消息，没人来勒索她。
二十四节，约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犹大说，你儿父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啊，你的媳妇怀孕了。各位，犹大你看他好色，你看他不会教养儿女，你看他对兄弟残忍，把他兄弟卖掉，你看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你看他小气，他的媳妇他叫他回到他自己公公家里，我不养你，不过你不是自由的，我要你过来你随时过来。当他听到他媳妇怀孕，他问也不问，把他拉出来烧掉，他残忍，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袋子和帐都是谁的。这一幕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描述，很生动哦。应该是放在一堆木材上面，要点火之前，就像那个《水浒传》一样劫法场了，刀下留人，且慢点火。哎，刽子手，我公公最想知道就是谁让我怀孕了，我公公最想知道就是那奸夫在哪里。我这袋子里面有那个奸夫的印、袋子和账，你拿去给我公公，拿去给我公公，听他说什么，然后再来点火。我是这样想的。刽子手就过去了。哎，你怎么来了？烧死了吗？肉香不香？哦，哦，他说这个袋子里面有使他怀孕那个人的身份证。哦，我看一看。各位一看什么都知道了。这我要各位想一想，犹大说的是什么？犹大一看他什么都懂了，我恐怕你还不懂，我会讲的。犹大说的一句话，各位，我不知道你听他玛，你觉得他玛是什么样的人？他玛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他玛是一个犯罪的人，他玛是一个不好的人。犹大说他是比我有益的人，讲的真对，我等一下说明，他比我有益，因为我没有将我的儿子给他。各位，整个这件事在说明什么？对不起，这是我的解释哈，你当然不必接受，但是这是我的解释。不知道为什么，我实在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这段话，这件事情真是显出上帝有很奇妙的恩典。不知道为什么，他玛对犹大这一家有无比的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他玛为什么这样对他们好，他一定要让犹大家得到一个儿子，他不必做这个事情的，他一定要做到他嫁到犹大家的责任，他一定要做到，就是让你家有后，有后代。他不可能做到，因为这个家里面只有四个男人，两个已经死掉了，然后第三个合法要给他的公公不给。那如果到这种情形，又是不好的两个丈夫，又是得不到的第三个老三，公公又是苛刻的，那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做嘛，老娘倒霉嫁到你家了，就这样，我什么都不必做了，我已经人尽意志了。我还不知道他跟前面两个兄弟生活的有多么的痛苦，我也不知道犹大对他有多么的不好，这我们都不知道。反正现在也算有个自由之身，我不必再管你。他干嘛尽一切 甚至进到要冒生命的危险，甚至要到羞辱的危险。几千年来大家都在骂他，他干嘛做这个事？你说他是好色吗？没有，他之前之后都没有跟任何一个男人犯过淫乱，之后也没有，之前也没有。他有钱吗？我们完全不知道他会达到什么钱。他不是为钱，他不是为好色，他为了什么？他为了要完成他一个做媳妇的责任，干嘛？他为什么要有这种爱？我不知道。他，我再一次说，他是冒生命的危险哦。他做这个事不是什么性的快乐哦，他冒生命的危险哦。他的名节的羞辱更不要讲喽。当然，他也很聪明，他留下了那个东西，他留下了那个证物。不管怎么样，他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名节，用他的一切，用他可能有一切，要帮犹大家留一个后。而且从 DNA 来讲，的确是犹大家的，他不是跟别的男人，不是，是犹大家的。而且他不可能再跟犹大家其他的，包括第三个，因为犹大不给他。哦，他做这个事，我不知道为什么犹大对他不好。但是我就一直不太想讲，但是我不能不这样讲，这个爱感动了犹大，以后犹大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他对约瑟讲的话，他能够体恤到他的父亲，他能体恤他的弟弟，他能体恤到别人，他能爱人，他能够说我做你的奴隶让我的弟弟走，我做你的奴隶让我的弟弟跟我的父亲可以团聚，我做你的奴隶让他们快乐吧，我以前对他们的快乐是最大的痛苦，我的父亲眼中没有我们任何一个人，我的父亲眼中没有我的母亲，我恨他，我恨我弟弟，但是没有关系，让他们快乐，我做奴隶。犹大怎么会说出来？因为他被爱过，他被他玛爱过，不是那种男女的爱，而是一种就是牺牲的爱，舍己的爱。在神学上讲，神对我们的爱是无缘无故，这个字很重要。 gratuitous 是小费的意思，也就是不在薪资之内，也就是不应该给你的，也就是没有理由的。我们一般给小费还有理由，因为你服务好。 gratuitous 这个字是没有理由的，上帝爱我们是没有理由的。这意思是什么？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善良，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好，没有，他爱我们，这是圣经讲的。是不是我们哦什么做了什么伟大的孝顺的爱主的事，神爱我们？是圣经讲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各位，你怎么会在一个人还做罪人的时候爱他？你在一个人做好人的时候爱他，做听话的孩子的时候爱他，做乖宝宝的时候爱他，做一个忠心的丈夫的时候爱他，你在他还做罪人的时候爱他，这是没有理由的，无缘无故的。是，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神拣选人，不管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或罗马书第九章，神拣选人没有原因的。神拣选了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在神的旨意。这里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不过我们最强烈的始终要表达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我们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幸运，我们就是蒙了上帝无缘无故的爱。我们没有做好人，我们没有做好事，他就拣选我们，他就爱我们，他就让他儿子为我们死。当然无缘无故的爱不会没有结果的， 当我们被这个爱爱了以后，我们是白白的无缘无故的被爱，被爱之后那可要有很多的结果，结果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要活出爱来。如果你领受了，你不可以不结果子了。如果你领受了各样的恩典，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受他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受了恩典之后我们就有不同的反应了。所以当后来当他们去的时候，当他们碰到约瑟的时候，当他们在最也是很莫名其妙的时候，也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一直都有这样的事，犹大是越表现越好。各位，人生真的很多事情我们想不通，你不是始终以十字架为中心的时候，你想不通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人生太多的事你想不通，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原生家庭，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儿女，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遭遇。有的时候我们是觉得不好，为什么会这样不好，我们有的时候会问我做了什么孽，我做了什么错。不信主的人或异教的就说是轮回，你上辈子做错了。各位，那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怎么解决问题？哦，下一辈子你可以很舒服，我们也不要那个下一辈子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这一生怎么样。各位，我们的信仰是最现实最永恒的现实，就是我们不躲避现在的问题，现在过去将来的我们不躲避，我们也最永恒的，因为我们经历的一切的事包括过去的伤害，都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可以是一个医治，可以是一个祝福。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每件事包括过去的伤害痛苦，将来的伤害痛苦，因着耶稣的十字架通通让我们得益处，通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生活里面，哎，说约瑟的故事也是有很多真正很稀奇的，我们也莫名其妙的。各位，当他们做错事的时候，当他们做坏事的时候，都相当得心应手。你看他们卖约瑟，哦，就找到米甸人了，就卖掉了。他们回去骗爸爸，爸爸也就受骗了。然后欺骗、说谎、不诚实，这十个儿子都做得得心应手，没有被逮住。等到他们一开始讲实话，就都出问题了。各位，所以真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你走得正做得对不一定就很顺利。他们去买粮食，这听父亲的话，他们去被那个宰相召见，宰相问他们话，他们就诚实的讲，一说实话就有问题。你看真的这个世界，说谎有时候很顺利，说实话很困难，一说实话就有人被关起来。哦，然后感谢主，这时候他们也被改变了一点了。当他们回去的路上，到了住宿的地方，有一个人打开口袋，发现银子还在口袋里，然后就跟别人说，我银子归还了，看了人在我口袋里。各位，假如你去收购买东西，刷卡刷了10万，我不知道这算多算少，或者是你刷了10万，然后到下个月账单寄来了，没有10万，10万归还了，没有10万，你打电话去，怎么没有扣？没有这个记录。哎，我买了东西啊，没有这个记录。那你会怎么样？哎呦，运气真好啊，你真高兴啊，再去买一次东西。你去买了东西，付了钱，结果粮食给你了，回家还在路上一到，哦，怎么钱又回来了？各位，我感谢主，当他们看到钱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高兴。创世纪42章 他们看到我银子归还了，看到人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欢天喜地，没有，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哎呀，我们卖了弟弟，我们骗了爸爸，好像都很成功，神在向我们做什么事？各位，这表示他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都会犯罪，但我们求主让我们犯罪，我们会害怕。我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会考试作弊，但是非基督徒考试作弊成功大大高兴，我们成功大大害怕才好。我们说谎过关，不信主的人大大快乐，我们会非常羞愧紧张。这是神在向我们做什么。然后我看犹大是很聪明了，流便你也看到，在约瑟被卖以后也有一些还不错的反应，包括他当时想要救约瑟，然后当他爸爸不准便雅悯去的时候，流便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这不会讲话吗？你杀我的两个儿子，人家会杀孙子吗？即使儿子不好也不会杀孙子吗？流便不会讲话。不，我们也感谢主。各位，我们现在都是回头来看这些事情，你回头再去看很多的事情，我自己没有，我在一个算起来相当正常的家庭，我的父母对我很好，我们兄弟姐妹之间也很相爱，虽然我们也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算是很正常的家庭，我不太有那种家庭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的。但我听过，在教会里也看到，世俗也看到过，我们教会其实前一阵还有一个儿子跟父亲和好，就是他们30年没讲话。各位，我们都有一些伤害的事，伤痛的事，难过的事，这些难过的事我们因着信耶稣，我们不能把时钟倒流了，但是我们可以让那些伤害变成祝福，我们可以让那些伤痕疤痕变成我们能够更体贴人、安慰人、更勇敢的一个以后走路的一个标记。好，你看犹大后来就会已经很会说话了，犹大后来再劝爸爸，然后说如果我们去，现在都已经再回来，而且两次了，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好。父亲以色列就说，好吧，那就去吧。他没有什么盼望，他很担心，这也是我们回头从约瑟的事情或者从他玛的事情我们看到，实际上他玛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已经在犹大身上有些作用了，他会讲话了，他让便雅悯能够去了，那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各位，我也真是想到，哎，雅各实在也是无情啊，他居然也就不管西面的生死，他就天天抱着便雅悯就好了，他不管西面，哦，他去，他说你们去还是记得哈。雅各跟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一点血统关系我不知道，要去一定要送礼的啊，多送一点礼也许就好了。他们去，他们还钱，约瑟当然看到便雅悯非常的爱，但是他要试试他的哥哥，他要他哥哥对他的弟弟是怎么样一个感情。当然我已经讲过，他可以试，他并不能够试，他可以放，他收不回来的，他不知道哥哥会怎么样。各位，这件事也不是约瑟能控制的，他也没有想到犹大的遭遇，他也没有想到有他玛这件事情。我们整个约瑟故事里面关键就是犹大讲的话，犹大讲的话那么体贴的话，我的解释还是因为他嘛，其他的事也都有，我刚刚也都提了一些。哦，感谢主，当然这些事都在上帝的手里。记得我们上午讲的诗篇105篇17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在他们以前差遣一个人约瑟去。我们人看不到上帝为什么这样带领，但是上帝这样带领我们并不是一个死板的 没有生命的一个工具，我们有反应，我们有反应，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在神的手里，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得非常好。那感谢主，我也不知道约瑟他的爱从哪里来，当然他爸爸很爱他，但那爱也不是正常的爱。那我能说的是什么？他玛的爱从哪里来？约瑟的爱从哪里来？人的错误从哪里来？错误怎么解决？各位，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起码我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没有上帝，人间真是没有盼望，人间没有爱，人间没有力量。弟兄姐妹，我们有，不是我们本身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富足的，我们是因着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我们就成了富足。我们是富足的，叫我们的富足可以让成为多人的富足，叫这一个充满咒诅的世界、罪恶的世界、自私自利的世界，我们因着信上帝。约瑟有讲，在第45章第八节，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能够来到埃及，看起来完全没有神。约瑟来到埃及，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贩卖人口的罪恶集团。约瑟来到埃及，是因为他有一群穷凶恶极的兄弟。约瑟来到埃及，是因为他的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去看他的兄弟，就把羊送到狼的里面了。约瑟来到埃及，包括他被波提法买，我们也不知道在那里受多少伤害，包括他被波提法妻子引诱，包括他在监狱里面被酒政忘记，这每一个都在上帝的计划中。每一个我们事后来看，哎呀，真是很奇妙，但是每一个在过程当中，我们要能够过得好，我们要相信上帝。耶和华的话试炼他，耶和华的话折磨我们，但是耶和华的话对我们信靠他的人，哎呀，我们就知道啊，主实在是有恩典。包括这些灾难和艰难，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我们就能活出各种的喜乐丰富的生活生命，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儿女，求主恩待你的教会，你是恩待我们的。愿主让我们在这恩典中，在这十字架道理，就是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道理，以及十字架道路，就是我们知道舍己的道路里面，我们满有基督的样式，你的教会满成为神的家。主啊，恩待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离你要我们成就的还差得很远，但是我们又知道你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谢谢你，你的工作求你成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